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9号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举办了练功讲真相活动，现场还设有教功殿，身穿黄色上衣搭配米白色裤子的学员们随着优美的音乐练功，整齐划一的祥和场面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有的浏览展板，有的拍照留念，有的在和法轮功学员交谈，还有的在现场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卡皮亚来自印度，是一位 IT 程序员，他从小就喜欢打坐冥想，前不久遇到法轮功学员弘法，学习了五套功法，今天特地来参加大练功。他激动地说，刚才我跟大家一起打坐时，我感到我坐在一个充满能量的大球中，那是一个能量场，我能感受到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场帮助我们打坐冥想。
新加坡法轮功佛学会3月15日到3月23日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在九天班的最后一天，新学员们分享了这次参加九天班的缘起和体会。陈女士分享说，她自己曾经研究佛学，但是在参加九天班之前，她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陪伴下，在网络上共同阅读完了一遍转法轮，非常的感恩学员的帮助。同时陈女士也真诚的感谢在九天班中老学员们非常耐心的纠正她的练功动作，包括一些她认为的动作的细节。
美国大费城地区法轮大法学员3月22号在特拉华州威明顿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义务教功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和教练五套功法。很多人在学功后表示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功，并表示要学习法轮功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活动负责人辛迪说，大约有20人参加，有十几个人一直待到最后学完五套功法，他们都很真诚地学练，被大法的力量深深感动。许多人都在寻求真正的修炼，他们想继续学练，并明白学法修心在修炼中是重中之重。
德国法轮功学员3月22日在慕尼黑卡尔斯广场举办活动，向过往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持续至今26年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大家停下脚步与学员交谈之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原以师麦斯特路过，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感到非常美好，让人平静。他询问何处可以得到练功音乐，学员告诉他在法轮大法网页上可以免费下载。麦斯特先生说自己经常在城里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所了解，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3月22号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繁华街区举办一场旨在揭露中共迫害的街头活动，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看。活动通过展板、传单、功法演示，以及向公众介绍法轮功的真善忍核心理念，并揭露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 许多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迫害。意大利学者格丽塔和朋友朱莉亚在活动现场驻足交谈。当被问及是否了解法轮功时，格丽塔兴奋地表示，我在攻读硕士时曾撰写论文，研究法轮功在中国的处境，包括修炼者遭受的迫害和劳教所的情况。我做了大量研究，深知法轮功学员揭露的真相。他表示，通过研究个案，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劳教所的遭遇，这使他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他深刻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涵，并对中共长期压制信仰自由的行为深感不安。
法国南特市3月29日举办大型旧货市场，法轮功学员在皇家广场的黄金位置设立了一个信息台，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许多人停下来阅读展板，并聆听法轮功学员讲解。那些从未听说过活摘器官的人，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感到震惊。有人说，这不是人的行为。一些人在看到反活摘的横幅后，直接来签署请愿书，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女士在签署请愿书时流下了眼泪，她为那些被折磨甚至被杀害的修炼者感到心痛，因为他们是尊重真善忍价值观的好人。她说，这太残酷了，听到这些让我很痛苦。
法国兰斯的法轮功学员3月21号至23号参加了在兰斯展览公园举办的自然趋势展览会，到访者介绍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真善忍，展示了法轮功功法。在周末的专题会议上，学员们还介绍了法轮大法的起源、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及自90年代以来至今法轮功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发展，还有中共对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长达25年的迫害。许多当地民众前来参观，并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浓厚兴趣和支持。阿兰和月瑟琳几个月前参加过法轮大法的介绍会，他们特地来到自然趋势展会，专门到法轮大法的展会再次交流，并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支持。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3月22至23日在维利科特尔诺沃举行了集体学法、练功、讲真相和心得交流等系列活动，受到民众和媒体的关注。学员们在市中心的马尔诺菲尔德公园举行集体练功，并向行人分发真相传单。他们还举行了集体学法和修炼交流活动。维利科特尔诺沃曾是第二保加利亚帝国的首都，也是保加利亚重要的文化中心。多家当地媒体对保加利亚学员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杨特拉今日报在报道中写道，法轮功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以真善忍为基础，这被认为是宇宙的最高法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辽宁沈阳市73岁的退休小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孟庆杰女士，今年3月26号被沈阳大东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万元。孟庆杰老人于去年7月12号一早被闯入家中的沈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沈河分局东陵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构陷，今年2月27号被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
辽宁沈阳市康平县公安局于2024年8月27日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面积骚扰、绑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李满新、齐立科、于长龙、刘强、甄秀芬、卢玉明、王秀珍。近日获悉，齐立科被新民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于长龙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齐立科已提起上诉，两人现被关押在康平县看守所，卢玉明情况不详，其他人已回家。
天津武清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飞女士，去年10月2号被武清区石各庄派出所副所长贾大鹏带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清看守所。今年2月17号遭武清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知赵飞被非法判刑5年，目前他提起上诉。
赵飞原是石各庄镇中学教师，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17年前曾被非法判刑5年半，他被当局惩罚性调到石各庄小学教英文。2000年3月赵飞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警察将他绑架回石各庄镇进行酷刑折磨，用电棍将他手脚电得焦糊，将他的脸打得变形，夜里将他铐在三轮车上挨冻，白天他被铐在路边的电线杆上示众侮辱。
山东烟台市芝罘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振娜，今年2月19号被芝罘区法院非法庭审，3月中旬得知被烟台芝罘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本人不服判决，已上诉烟台市中级法院。去年5月9号、10号两天，烟台公安伙同外地公安警察，由预谋的大面积绑架烟台市法轮功学员，仅烟台芝罘区一地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多达17人。李振娜、刘文平、杨兴荣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刘文平去年8月16号在芝罘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一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兴荣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
山东东营市利津县二中教师、法轮功学员高振秀女士，日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2024年6月份左右，高振秀在公交车上讲真相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回家。不久，高振秀在自己打工的饭店被公安局警察绑架到法院。高振秀在东营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6个月后，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至今。
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王云良去年3月11号被德惠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近日获悉王云良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劫持到吉林监狱。王云良现年50多岁，曾在德惠市岔路口以做豆腐为生。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两次遭中共当局非法劳教迫害。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苗雅文、潘树仙是两位70多岁的老太太。2024年8月6日晚去超市买菜，被清河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在长春市监管中心卢子沟看守所，被构陷到长春市朝阳区检察院。近期70岁的苗雅文被非法判刑4年，74岁的潘树仙被枉判2年8个月。两位老太太现已被劫持到吉林女子监狱，他们的退休工资卡已被冻结。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法轮功学员张万波女士被非法判刑3年，今年3月22号被劫往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一监狱。张万波1968年12月生，曾是呼伦贝尔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1997年因为身体有病开始修炼法轮功，严重的类风湿好了，身体也不难受了，精神也好了。去年5月22号张万波给百姓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人恶意举报，遭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呼伦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遭中共公检法人员暗箱构陷。
广东惠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夏红兰于2024年7月3日在惠州大湖西讲真相，被大湖西派出所绑架并关押构陷。据悉他已被枉判3年。近年惠州市610派出所居委会人员频频骚扰夏红兰。2024年4月份惠州市区的法轮功学员被本地派出所、国安、街道办人员大面积的抄家，带到派出所问话、逼签字。
广东梅州市蕉岭县现年72岁的法轮功学员谢秀玲被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45000元，今年2月19号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谢秀玲是蕉岭县蕉城镇龙安村村民，去年4月18号上午被蕉岭县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大法书、师父法像等私人财物，然后非法批捕了他。梅县区法院不通知家属非法秘密审判谢秀玲。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永安中学七旬退休化学教师法轮功学员张健，2023年9月22日在咸安区南山附近讲真巷遭四个便衣警察殴打，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转入看守所构陷。近期张健被非法判刑三年，详情待查。据悉，咸宁市咸安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宗伦也被非法判刑三年。
河北沧州市法轮功学员石瑞女士，去年4月17号上午9点，石瑞刚到公司就被跟踪而来的新华分局政保大队队长牛奔、指导员高福松等七八个警察在办公室绑架。他们去之前还故意将公司的电停掉，使公司监控无法正常使用。石瑞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构陷。今年3月25号，律师被告知石瑞遭沧州市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并被勒索罚金10000元。原本健康的石瑞女士被非法关押迫害近一年的时间，被迫害出重病。
河北石家庄藁城区梅花镇梅花村法轮功学员周颖丽，男，70岁左右。2024年5月28日在梅花镇屯头村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受谎言毒害的屯头村干部诬告，被梅花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构陷。近期被藁城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现已被送到唐山监狱。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八旬法轮功学员廖玉英老太太，2022年4月21号被茂名市公安局电白区分局国报林头镇派出所警察20来人撬开门锁入室绑架迫害。2023年12月25号身体严重不适的廖玉英被强行劫持到茂南区法院进行非法庭审。2024年12月善良慈祥的廖玉英老人被迫害离世，终年87岁。
四川十方市八旬法轮功学员王忠琼，26年来经历了中共各种迫害，被长期跟踪、监控、上门骚扰，多次被绑架、抄家、非法拘留、关洗脑班、非法判刑、剥夺养老金等，被迫害出严重病症，于2025年3月7、8号含冤离世。他的眼角渗出血泪，终年85岁。在王忠琼老人离世的当天上午，当地派出所社区警察还以回访为名上门骚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忆当年从北京传来的那篇文章，副标题由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通知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1日。现在离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的截稿日不到20天了，看到有的同修在错失机缘，心里不是滋味。现在有的同修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干扰、忙碌和麻烦，还有一些同修没有想到要写征文，因此想提醒同修要慧眼识破眼前的假象，有的麻烦真是为干扰写稿而出现的复杂情况。对明慧网的征文活动稍有人心和不正的念头时，写稿的正念和理性认识征文的思维就会被邪恶干扰，这是诸多同修表面上好像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不能正念参与征文活动的原因之一。 声闻能起到震慑邪恶、解体迫害的作用，是在传递希望和光明，能救助有缘者。邪恶不想被解体灭尽，因此变着法子来干扰邪稿的同修，不让邪稿。无论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还是大陆法会征稿，在筹备和召开期间，同修们拿起神笔书写着华章，过程中就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引导有缘人入道得法，也是在解体着这个中共恶魔。师父在红岩二读学员文章中说，立笔著华章，词尽聚蕴强，科学满身动，恶党一八光。下面写出几个真实的例子，分享同修写的好文章，就像一把把利剑直击邪恶心脏，又像万道光芒在刺破黑暗的铁幕，给世人带来光明和希望。一当年从北京传来的那篇文章，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地发生了。那时邪党操控了所有的电视、电台、媒体等宣传机构，不分昼夜地全天散播谎闻和谣言，迷惑欺骗世人。那时候大陆很多地区联系不上明慧网，有的都不知道有明慧网。突发的巨难中，同修们前仆后继去天安门为大法和师父伸冤。那时候同修写的一篇好文章起到的作用就像炸雷一样，炸毁邪恶老巢。一封揭穿自焚伟案的真相信让邪恶惊恐万分，出动警车警力查找信的来源。在2000年的时候，全国上下邪恶的迫害非常猖獗，出门坐车，在各交通要道、各车站，乘客都要受严格检查。我们村里有个年轻小伙子，当年在北京打工，他从北京老板那儿得到一份长达几页的真相文章，是揭露迫害和隶属元凶江泽民罪恶的文章。这个小伙子为防止在车上被搜身检查，把这篇文章卷成桶形，塞到成卷的卫生纸的最中心，再把面包等零食都和这卷卫生纸混装在一起。他把这篇文章安全地带回了老家，给他家人看。他为修炼的母亲看完文章后，非常震惊于邪恶迫害的残忍。他母亲知道我妈妈修炼法轮功，有一天来到我家，很神秘地说要给我妈妈一个重要的东西，说是她明白了大法是被冤枉的，真善忍是好的。她把这篇文章给了我妈妈，我妈妈就在同修中传看，也给村里的人看。后来这篇文章传给我了，同修看了以后，有条件的同修就开始复印散发。不少的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都说这场迫害维持不了多长时间，有这样的高人都在修炼法轮功。普通老百姓认为练法轮功的人中有特别的高级人才才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有很高级别的人才能知道邪党的内幕。我们村里不少的善良民众明白了真相，都保护我妈妈和其他同修。上边若有消息来抄家等，村长匆忙忙地跑来告诉，嘱咐把大法书放好等。有时县里的610等人员下来突然袭击，找不着同修家，610人员就问村民说，你们村里有个叫谁谁的练法轮功，他家在哪儿？村民就说不知道。把610人支走后，村民赶紧跑回来传话给我妈妈他们，要注意安全等。有一次610人员被村民指到了10多里外的山村里，610人员最终没有找到同修。在邪恶抄家时，也有的村民帮同修藏书。现在一起那篇从北京传来的文章，我依然无限感慨。受这篇文章启发，我们当地也开始写真相文章、真相信散发或张贴，极大地震慑了邪恶。那时的真相文章有手写的， 也有刻版后手工印刷的。这些简单而又普通的单章唤醒了不少的世人，揭穿了邪恶的谎言。如今明慧网已经非常的完善，数据库里珍藏着多种多样的好文章，我们的征文会被编辑成各类真相册子，精美又精致，传遍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现在正值政协大战，我们身兼着助师救人的使命，有责任和义务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大法，用自己的修炼经历来赞颂大法和师父，同时让有缘人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度。二，看了真相文章后，整个家族先后走入大法修炼。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当年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2002年左右，这个小伙子去内蒙古包头亲戚家，在包头他在楼道里捡到真相文章和光盘，他看完一篇真相文章后非常震撼，他最先发出的一念是法轮功了不起，法轮功师父是个伟大的人物。在包头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有意去各楼道寻找真相资料，他攒了不少资料和光盘，后来也是智慧地把这些资料带回了家乡，开始给父母姐妹们讲述大法真相，还不断看《风雨天地行》真相光盘。全家人都反对他的所为，姐妹告状给父母说他弟弟走火入魔了等不好的话，这个小伙子一直坚定不被带动，就说法轮功好。一时间这个家庭不安宁了，邪恶的迫害延伸到了普通的家庭，亲人之间也开始有了认知上的分歧和争吵。这个小伙子后来得到了宝书转法轮，走入了大法修炼，多年后最初反对的几个姐妹们的全家都修炼大法了。小伙子的妈妈最初反对的最厉害，现在修炼大法比谁都坚定。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也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总共有十多个人，还有亲戚家的人也开始跟着修炼。他们当中有从事教师职业的，有医生，有出色的高音歌唱家，现在他们都非常坚定，在当地用心传播着大法真相。大法网站明慧网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让我们共同努力办好救人的这个特殊项目，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稿件传递美好和善良，感动世人。明慧网征文期间发表的稿件，每一篇都是经典作品，每一篇都是美丽的华章。我身边有个很感人的实例，秀秀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善良、贤惠、慈悲、宽容，善待给她带来重大伤害的丈夫。丈夫意外伤亡后，她不讹诈、不诉讼，对丈夫的家人以德报怨，伺候瘫痪在床的公爹。她的为人感动着左右邻舍，熟知她的人敬佩地说，你怎么这么善良？有警察也被她的善良感动，警察说，你太善良了。秀秀觉得她的善良品质是大法师父教诲的结果，她认识到应该写出真实的经历，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师父的伟大。因此秀秀冲破不会写的观念，写出的文章得到同修的帮助整理，在明慧网刊登后，许多同修非常感动，也与同修比学比修，改变自己，做得更好，善待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伤痛的人。由于文章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了，唯一的愿望，希望同修们抓紧时间写稿，用心参与明慧网举办的法轮大法日征文活动，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缘。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再谈那些思想从哪里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号。明慧网刊登了一篇《那些思想从哪里来》的交流文章。作者说，他收到朋友短信，主要内容是抱怨自己很懒，明明有事要做却不想做。作者同修针对朋友修炼出现的瓶颈，从法上给予了回复。长期以来，我也把懒惰、安逸心、怕心等不正的念头当做了自己，任其摆布。师父多次点化，我却不悟，屡屡再犯，让旧势力抓住把柄，险些害命。每次都是喊师父救我，才未能让旧势力得逞。我把沉重的经历曝光出来，希望自己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救度世人和大法弟子延长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长期以来，我滋养了安逸心，表现是在早晨练完静功，发完六点正念后，就想躺下先休息一会儿，结果躺着躺着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做梦。有一次，我梦到明明是快到家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一次，梦到要回家，却赶不上回家的班车了。醒来后，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不该求安逸嗜睡，要不然就跟师父回不了家了。但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陆陆续续的还犯同样的错误，到时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随着不正的念头躺下了。这下就是立刻抓住把柄了。后几次，我不只是做不好的梦的问题，而是想醒却醒不来了。那时主意识不能控制身体了。幸亏危难时刻，我想到师父，在梦中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在师父的帮助下，我才能醒过来。最后一次是早上发完六点正念后，我又感到累和困，不由自主又躺下睡着了。梦境中，我去了一家服装店，选了一件舒适宽松的衣服就回家了。一开家门，感觉有些日子没回家了，家里的一只小动物瘦弱的几乎快要死了。我没管它，径直走到床边躺下了。这时那只濒死的小动物来到我跟前求救，看到它，我很想起来救它，却拼尽力气也起不来了。于是在梦中，我又一次想到了师父，就大喊了一声：“师父，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师父再一次救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恰好前一天看的《那些思想从哪里来》这篇文章，我还没传给同修看，就又从头到尾看了这篇文章。对照师父的相关讲法，并仔细回顾早上的梦境，我悟到是师父用梦境再一次点化我，是我对这个肉身舒适宽松的衣服还有执着，执着舒适安逸，对自己世界的众生、濒死的小动物不负责任，不管他们的死活，还有对师父的多次点化视同儿戏，意识不到修炼的严肃性，这些大漏让旧势力抓住把柄想整死我。我反复看师父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的这段法，人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一样，人的思想就像一顶帽子一样，谁穿上谁戴上就是谁。我越看越感到后怕。的确，当我们的主意识放松，不控制自己的身体时，外来生命就要控制了，这多危险啊！幸亏在梦中，我生出了救众生的一念，和决心要主意识主宰自己的一念，
师父再一次救了我。我想和同修进一步交流的是，那些懒惰、不想做、怕心、求安逸等不正的思想念头，真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发出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被旧势力加强后往修炼人脑子里打，以达到他们控制大法弟子、毁大法弟子的目的。最后和同修交流一下关于参与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的一些想法。看到513征稿通知后，我们都知道真修弟子都得正实法，圆融师父所要的，可是自己想写征稿却迟迟动不了笔，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周末又错过。师父点化让我早点动笔，我就是有阻碍。看了那些思想从哪里来这篇交流文章，我也彻底看透了，那些不愿写有畏难心理迟迟不动笔的思想和念头，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也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和阻挡。同修们，让我们找回真正的自己，为正实大法，为救世人和无量大穷内的众生，赶紧拿起笔行动起来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说说资料点越来越少这个问题，读明慧周刊所受的启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0号。看到明慧周刊12187请同修重视地方版周报的制作和发放文章，很受启发，联想到本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尤其表现在发放资料上，几乎没有明慧周报及本省周报与本市周报。学习师父的评语，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我理解到向本地区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及揭露当地迫害情况很重要，可以使民众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我觉得目前本地区的资料点却越来越少。新年前遇到一位以明真相的同事，对他进一步讲了当前的形势，怎样逃避大劫难保平安，并讲了中共还在迫害法轮功。他惊讶地说，还这么迫害呢？我以为你们早已宽松了，很自由了，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事。我进一步告诉他，其实迫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从表面上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从公开到隐蔽，现在是一种外松内紧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众生还在被中共欺骗着。据我所了解和看到的情况是，大多数同修的思想中不很重视这些资料，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再有一个是认为在讲真相救人时，万一被举报不安全，认为那就成了被迫害的借口。这是我看到的，也许不一定对，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大法弟子动的念都是有能量的，如果我们很多人认为真相资料不重要，那么世人就会不愿意接受和了解真相。但是有时讲真相匆匆而过，并不能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送给众生一本真相资料，让其自己回去好好看看，可能就会让人真正明白真相，从而真正得救，而不是简单的做三退。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将成就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如果为了避免自己不遭受迫害，而不是真正的为众生着想，我想这样的想法也不对。我们摸过的东西都是闪闪发光的，怎么会成为迫害的借口呢？那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利器呀。可能这两种误区造成了发放资料的同修越来越少，资料点也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本地区也有特别注重救人实效的同修，每次发真相资料时都认真地放入自封袋中，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发放不同类型的真相资料，并在发放前先发正念，清理自身和外在的空间场，请师父加持。再有
同修想到很多建议，却反映不到本地协调人那去。如果协调人与协调人之间不沟通，可能会各自为政，发挥不了凝聚力，出现一盘散沙的现象。其实现在的大陆人人都是协调人，不能等靠要，可大多数同修都在互相观望，这样一来就使绝大多数的世人不了解被迫害的真相。现在同修感觉到本地区在整体配合方面不如当年了，当年的我们聚之成形，散之为力，可现在在遇到重大事情时，不是同修不想去做去干，而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形成整体，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同修们不要依赖任何人，想到了在法上就主动去做。人人都在修炼着自己，有法有师，只要真的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有错就改，不断在法中提高，就一定会做好。以上为个人认识，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诽谤大法，物理老师被定在课堂，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日。我家孩子上初二的时候，周末在课后班补习物理，我们上的是大班课，学生有10多名，家长可以在教室后面听。在我们东北，这样的补习班随处可见。那是第二节物理课，物理女老师40多岁，正在讲课时，突然话题一转，问学生一个问题：你们听说过李洪志吗？我心中一震，有种不好的预感。上课学生大都14、15岁，表示没听过。女老师接着说邪党的谎言，污蔑法轮功。我心中发出强大正念，空间场闪出大大的灭字。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物理老师突然张口结舌，瞪大了眼睛，抬起胳膊，手指着家长座位方向，一下子定住了，说不出话来，保持着僵立不动的姿势。一瞬间仿佛空气凝固了一样。这一幕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用神通定住仙女一模一样。期间他几次努力想摆脱窘境，大张着嘴，口中发出恩声，奈何一动也动不了。我也是这些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种状态持续大约几分钟。有学生小声嘀咕：老师怎么了？我心中想了一下，算了吧。物理老师即刻放下了胳膊，摆脱了窘态，长长出了口气，嘟囔道：后面家长别说话了。我心里马上意识到，这老师估计当了20多年老师，课堂上几乎每期学生每个班都会这样讲，不知毒害了多少学生，真是太邪恶了，我必须制止他，这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下课后，他开门出了教室，我跟上去，却发现他不见了。我想，也许他走得太快了，下节课我一定要找到他。第二节课时，我事先有个准备。下课时，我先到教室门口等他。这些年，我总结了适合我的、行之有效的讲真相的办法。我面带微笑向他走去。他问道：家长什么事？我说：老师，上节课你提到一个问题，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表情严肃起来，对他说：就是法轮功的事。国务院和公安部有明确规定，法轮功不是邪教，邪教名单中没有。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机界面打开让他看，他大瞪着眼睛，表情惊惧，手指着屏幕翻看着手机， 看到确实没有，转过身，手向我一挥，连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随即转身，我想我的目的达到了，以后他再也不敢在课堂上诽谤大法了。
请听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探亲不忘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0日。我今年80岁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一个人生活，时间自己支配。自从大法遭受迫害以来，我除了被邪恶绑架关押在黑窝里的那段时间，天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众生，寒冬酷暑都不能阻挡我。去年女儿再三邀请我去她那里住几天，我真不想耽误讲真相的时间，但孩子的实心实意无法推辞，只好随缘去了。假期过后，他们都上班了，我有了自由空间，静心学法后想出去讲真相，但这毕竟是邪恶的心脏，人生地不熟，我又说的一口家乡话，有点畏难。但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必须走出去。第一天出去碰到一个扫大街的男士，60来岁，我问他哪里有卖菜的，他很热情，给我详细介绍地点路线。我一听他口音不是普通话，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河北沧州人，老伴儿给儿子看孩子。我说我也是河北人，咱们有缘分，你相信善恶有报吗？他说相信。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队。我就讲了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搞计划生育害死多少人命，贪污腐败，杀人偿命是天理，疫情是天要灭共产党，你是他的成员就得跟着他一块遭殃，退出团队抹去他的印记才能度过灾难。他明白真相三退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天我就讲了一个，但是增加了我的信心，我知道怎么做了。第二天我碰到一个老头拉着带着布袋小车，我说大哥你去哪里呀？他说要坐公交车去菜市场买菜。我说附近不是有菜市场吗？他说这个菜市场的菜太贵，我们一家5口人，孙子上学要花很多钱，老伴有病要花钱，现在钱也难挣，省一块是一块，哎，平民百姓难混，当官的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我说是呀，他们搞一带一路大撒币，为了让那些国家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管中国老百姓的死活。中国农村有多少年轻人结不起婚，更严重的是搞计划生育，杀害多少生命，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现在又想提高生育，能提高吗？他说真是祸害人呐。我说你是北京人，89年天安门屠杀大学生的事你都清楚。我想起来心里都难受，太残忍了，历次运动害死那么多人，能让他永远这样毁害人吗？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说人没有办法，天有办法，人不治天治。我讲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的事，这是天意，疫情是天要灭共产党，共产党觉得有权能控制人，封小区封城市，结果把企业都封垮了，这不是天意吗？所以我告诉你要顺天意，退出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你就不是他的人了，平安躲过灾难。他说为什么？我说 你加入时都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那就是他的成员，就得跟着遭殃。他说，我都入过，怎么退？退了我的退休金还能领吗？我说，不是去组织退，是从你内心里用化名想明退。他说，可以，我姓张。我说，那就叫张天翼吧。他高兴地说，太好了。有一天早晨，我去公园，有很多人跳双人舞，有一个60多岁的女士在那儿看，文质彬彬，穿戴得体。我问她会跳吗？她说不会。我问她干什么工作的？她说是教师，是教语文的。我说你一直在北京教学吗？你听说法轮功师傅在北京办班的事吗？她说听说很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参加。我听她的话音，对大法能理解。我说可能机缘不到。你教文学可了解历史了？他说知道个大概的情况。我说你相信善恶有报吗？他说相信。我说历次运动害死那么多生命，你在北京也经历了89年的学生运动，那些大学生死得多可怜，能没有报应吗？他说哎，咱有什么办法呢？我说人没有办法，天有办法。人有生老病死，宇宙有成住坏灭，哪个朝代也不能千秋万代。现在就是天要灭这个组织。贵州石头上都有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是上天警告世人。也有道人讲，脸上有印看不见，抹去印记渡劫难。我简单讲了道人运天机的故事，他很惊奇，于是我说，劝你从内心离开那个组织，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讲了大法如何好，我练28年了，没有吃过一片药，我今年79岁了。他说，哇，一点都不像。他认为我不过60多岁，说法轮大法这么好哇，太谢谢你了。我让他三退，他说行，并且说谢谢，今天早上来的太有意义了。几天讲退了149人，也没有觉得怎么难，我讲的大多数人都能接受，有时候讲的特别好，有人还夸我有学问，是大学毕业吧。我过后再回忆，都想不到当时怎么讲得那么好，可能当时的心性达到标准，师父给了我智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要善意的点明因果报应》，近期对发正念现世现报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反迫害，讲真相，我们要善意的点明善恶有报，迫害大法的人会遭到严重恶报，这样善心犹存或者畏惧天理的人才有机会停止作恶，回过头来走正路，死后才开始遭报的，就彻底没机会挽回了。25年多了，师父在正法，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可怜的公检法司等世人被邪党谎言和无神论等的影响，还在迷中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去年我弟有同修被迫害，我想起明慧网曾报道过一位同修发正念，让迫害大法者现世现报，并加上一念，让他知道是迫害大法遭报应了。不久迫害大法的事就撤了，迫害者明白是迫害大法现世现报了，停止作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明白了法理，受同修的启发，于是针对那次同修被迫害，我也发正念，让警察等人现世现报， 同时加上一念，让他明白是迫害大法遭的报应，并让他的单位同事、领导及他的家人都明白是迫害大法遭报应了。这是对众生的慈悲，目的是让他们单位同事、领导都不愿给邪党当枪使，不配合上级的恶令，理智智慧的工作，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经过一段时间发正念后，一次同修 A 给国宝队长讲真相时，队长说，我们一般不愿意参与迫害，单位某某没有迫害法轮功，怎么也遭报应了？这说明国宝队长明白迫害大法要遭报应的，而某某遭报应或许是收集大法弟子信息等间接做了迫害大法的事，队长没太在意背后的事实，所以感到关联不上。而另一名警察 K 遭到了现世现报，却不知道，想着是人为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次我在学法小组和同修 B 交流说，同修 A 眼睛出现看不清东西的症状，国宝警察 K 安慰同修 A 说，前段时间他眼睛也看不清，可能是因为自己看手机看的，你的眼睛也可能是那原因。这个宽慰中体现出了善意，但也体现出对报应的无感。听闻此事，同修 B 过了几天告诉我，他脑中打入一念，想起自己曾经发正念一个星期，让国宝警察 K 的眼睛看不见，不让他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原来警察 K 的确遭了现世现报，只是同修没想到让他明白是迫害大法遭的报应，结果他遭了报应却不知道。不相信善恶有报真实的人确实有，所以需要我们去提醒，去把因果关系点明。回想起我给丈夫讲大法真相，有时由于有顾虑心，怕他不高兴，怕他不听真相等人心，魔便操控他叫嚷着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每次他没说几句身体就痛苦，结果他却对我说，一提你那事就把我气得心口疼，不要再给我提那事了。有时邪魔操控孩子说一些不支持大法的话，孩子也说，一提你那事我就头脑发胀不舒服，不要再给我说那事了。不明白真相的亲戚只要和我说大法的负面话也一样，也出现了几次身体难受的现象。我给他们讲，不要说那样的话，对你不好。他们不相信，还很生气。那时我不会悟，看着他们痛苦的时候，我很懊丧，没想到自己应该把善恶有报，万事都有因果这个天理讲给他们，消除他们的干扰，归正他们的思想。那时我只知道发正念，其实应该改进自己的讲真相方式，事先提醒因果关系，让人知道要善待大法，这样如果对方不听，遭了报应，遭报者就容易明白是自己作恶的报应，就不敢做对大法不利的事，进而愿意听真相，静心了解真相，相信佛法是真实不虚的，敬仰大法。针对目前法难，我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项目也只归师父管，谁也不配管，与旧势力没任何关系，彻底解体旧势力利用邪党党魁王小红、陈一新等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来毁众生的一切邪恶安排，彻底清除北京邪恶老巢及输入海外的邪恶，解体干扰救度众生的防火墙和大数据等邪恶项目，迫害不停，正念不止。同时发一念，让邪党党魁王小红、陈一新等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破坏大法的相关人员 现世现报，并让遭报者本人、单位同事和领导及家人明白是迫害大法遭报应了。让作恶者现世现报，是佛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众生觉醒，弃恶从善，将功赎罪，才能选择美好的未来，才有机会进入人类新纪元。但前提是我们讲真相要慈悲，要给人讲明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